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，我们要读你的话，要听你的话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专心聆听，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力量。谢谢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上一次的讲到我们说到了上帝呼召撒母耳，还记得吗？当时候的撒母耳他还没有自己经历上帝，所以当时候上帝呼召撒母耳的时候，前面的一次两次三次他一直以为是谁喊他，他一直以为是以利呼唤他，一直到以利明白，哦，是上帝呼唤撒母耳，所以以利就告诉撒母耳那是上帝，然后教导撒母耳要回应上帝。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月一直在读的背的经句，就是三章十节，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像前几次一样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，然后他回答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所以上帝对撒母耳所说的，就是在接下来的三章十一到十四节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，在三章，因为刚才我们读经我们没有读到这一段的经文，所以上帝呼唤了撒母耳，撒母耳回应了上帝之后，上帝就对他说了一番的话，就是在三章十一节一直到十四节。这边有说到，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，看哪，我要在以色列中行一件事，听见的人都必耳鸣，在那日我必在以利身上彻底实现我论到他的家所说的一切话。十三节，我曾告诉他，我必按着他所知道的罪孽永远处罚他的家，这罪就是他儿子自招咒诅，他也不责备他们。十四节，所以我向以利家起了誓，以利家的罪孽永远不能用祭物或供物来买赎。弟兄姐妹，这几节经文，十一节到十四节这几节的经文，上帝，这是上帝对以利家的审判。在前面的第二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，就是刚才读经言所读的这段的经文，上帝已经透过先知跟以利说了上帝的审判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去看这一段的经文。所以上帝差派了他的仆人先知来到以利的家中宣告审判。为什么要审判以利？我们讲了这么多次，我们大概知道以利的情况。作为一位父亲，以利他没有管教好他的孩子，放任他的孩子。作为一个祭司长，他也没有革除他儿子的祭司的职分，即便他儿子犯罪。加上作为审判官，我们之前说过了，祭司其中的一个的责任就是当审判官，以利没有公义的审判自己儿子的罪行。所以这些的种种以利所犯下的错误，他应当去做的，他应当去执行的，可是我们看到以利没有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段的经文我们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，当人该做的事情不做的时候，上帝就会介入。这个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所以这位先知是从二十七到二十八节，这位先知在回顾历史，他在跟以利说，神为什么当初设立这个祭司的制度，神在出埃及的时代他就设立了这个祭司，设立亚伦和利未来承担这个祭司的职分。在二十七节 有一位神人来见以利，说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你父家在埃及法老家为奴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我不是从以色列众支派中选出他们做我的祭司吗？上我的堂坛烧香，在我面前穿以弗得吗？我不是把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，赐给了你的父家吗？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二十八节里面，先知其实是重申了他们做祭司，你们做祭司，上帝会看顾你们的。百姓献的祭，这个祭物不是会赐给你们吗？上帝会看顾你们的。可是为什么在二十九节先知指出说，你们为什么还妒献的眼光呢？轻视我所吩咐要献上的祭性和礼物呢？你为什么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用我子民以色列所献的一切最好的礼物自肥呢？弟兄姐妹，以利他会来到这样子的地步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在二十九节，上帝很清楚地点出以利最大的错误，就是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。今天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需要清楚知道，我们的上帝是掌权的，我们的上帝是绝对的，一切都是属于上帝。今天我们称上帝为主，他是主，那么我们就是仆人，仆人不能大于主。而以利颠倒了次序，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。他明明知道他的儿子错了，可是他没有执行祭司的纪律，没有管教，他宁可得罪神，也不要得罪自己的儿子。弟兄姐妹，求主怜悯。这或许是我们最容易掉入的一个的陷阱，无论是儿子、男女朋友、配偶，很多时候可能他们会成为阻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三十节，上帝回应以利这样的错误。三十节他说，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你的家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前面，现在耶和华却说，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了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尊重他，藐视我的，必受到轻视。弟兄姐妹，以利他在管教儿子的这个事情上，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，或许这个是很大层面以利带着害怕，所以不敢指正他们。指正人容易吗？不容易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愿意去指正人，有时候温馨的提醒都会伤感情，有时候还是会让对方不舒服，所以我们会选择没有看见，不理，不关我的事，因为想到要处理这些的事情就烦，就担心对方的反应，担心人情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是这样，如果今天牧者的讲道没有适当的教导和责备的话，如果教会只是一昧的只是说爱心，却藐视神的圣洁，如果教会没有纪律，最终教会一定会走向腐化腐烂。我们看新约马可福音，当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，他看到什么？他看到圣殿的腐败。可是耶稣怎样？耶稣没有给人面子，他不管当时的祭司法利赛人，没有给他们面子，他知道神的荣耀更重要， 耶稣当时候就在众人的面前把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人赶走，将那些换银钱人的桌子、卖鸽子的人的那些的凳子给推倒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以利他没有办法处理儿子的事情，他以人为本，以人为中心，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。以利害怕指证自己的儿子，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这个原因大概可以在29节可以推测出来。我们看一下29节，这边有说到什么？最后一句，用我子民以色列所献的一切最好的礼物自肥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想一想啊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想一下，我们想回第一章的时候，当时候哈娜怎样？哈娜在圣殿里面祷告，对不对？圣殿祷告，嘴巴在那边祷告。可是以利怎样？以利却骂他，责备他。以利怎样？以利以为他喝醉了，以利责备他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啊，以利他会责备哈拿，可是他怎样？他却不指责自己的儿子，他不指责自己的儿子抢祭肉淫乱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怕？为什么？以利很大的可能是因为什么？他自己怎样？他自己也吃了那些不该取的祭肉，所以圣经用自肥很可能就是指这个意思。以利他自己也牵涉在里面，他自己也吃这些属于上帝本应该归给上帝的这些的肥油。以利不指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也想继续的自肥，肥油好吃，味道好。以利他不愿意结束这个让他自肥的错误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要小心谨慎。有时候当我们自己也牵涉在这种的利益的当中，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些的利益得到好处，我们宁愿得罪神，我们也不愿意中断这种的利益的关系，我们的生命就会继续的腐败下去。我们要谨慎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如果我们正在面对这样的不良的利益的关系中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子做是得罪神的，弟兄姐妹，那么我们要停止，立刻停止，立刻离开这样子的关系，选择尊重神多过得罪神。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要深信一件事情，我们所有的好处都是来自神，不是来自儿子。就像以利这样，以利的好处是来自神，不是来自儿子。我们的好处是来自神，不是来自人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仰望上帝，不是将盼望放在人的身上。接下来30到34节，先知就预言了这个审判。其实这段的经文是非常悲惨的经文，31到34节我就不读出来了哈，大家可以看你手上的圣经呀。所以先知这里提到说什么？你家中再也没有权势的长者，为什么？31、32、33、34，所以先知这边提到说你家中再也没有权势的长者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必死，而且是怎样？而且不是在老的时候死，这里所说的是他们会死在中年，死在壮年，所以家中再也没有老人出现了。中年老人，中年壮年的时候就死了。不但没有老人，上帝对以利的两个儿子的审判是什么？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儿子必同一天死，同日而死。这段审判的经文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神的严厉，神对圣洁，神对我们生命的圣洁，对教会的圣洁是严肃的。当人隐藏罪恶的时候，当应该去处理的时候却不去处理的时候，上帝就会介入。上帝的审判不只是在以利的身上，他也临到以利的家。弟兄姐妹，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特别是在犯罪的事情上。因此在三十节说到，以色列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你的家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的面前，现在耶和华却说，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了。弟兄姐妹，这节的经文如果你注意看的话，我不懂你有没有看到，前后好像有一些的矛盾。前面一开始说，我曾说你的家和你的父家必永远行在我的前面，后面的那一段却说什么，现在耶和华却说，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了。前后有一点矛盾，前面说可以，后面说不可以。弟兄姐妹，是不是上帝说话不算话呢？是不是上帝毁约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没有毁约。那么毁约的是谁？真正毁约的是谁？是以利，是以利和他的儿子。他们在祭司的这个职分上，他们没有忠心，他们犯罪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留意，其实神也不是马上的把祭司的这个职分完全的从以利家完全的删除。神不是在他们一犯罪就审判他们，没有，他们这样子的恶行已经不是短时间的事情了，你有看到吗？所以上帝的审判里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上帝的审判里面仍然有怜悯，上帝的审判里面仍然对人有恩惠跟慈爱。在三十六节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把以利家的每一个子孙都弃绝。三十六节说，你家中剩下的人还有剩下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得蒙救赎，我们都是蒙了上帝的怜悯，蒙神的恩待，并不是我们有多好多了不起，是因为神的怜悯。接下来在三十五节里面，虽然以利家他在祭司的职分上犯罪，但是神并没有结束这个祭司的职分并没有结束这个祭司的制度。所以在三十五节说什么？三十五节神说，我要为自己兴起一位忠心的祭司，他必依照我的心意行事，我要为他建立一个稳固的家，他一生必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人是谁？要兴起的这一位忠心的祭司是谁？这里提到一个新的家是谁？上帝要借着这个神要兴起的这个忠心的祭司来赐福以色列人，而以利的家则要顺服于他。就像三十六节所说的，你的家中剩下的人都要向他下拜。弟兄姐妹，到底谁是那位忠心的祭司？谁才能符合做这位忠心的祭司呢？我们从圣经来看，我们去看圣经，去找，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， 一直等到谁？一直等到耶稣基督来。这里说到兴起一位忠信的祭司，这个是要预言，要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在希伯来书也说到，在希伯来书5:7-10说到，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流泪大声祷告，恳求那位能救他脱离死亡的上帝，因着他的敬虔就蒙了应允。18，他虽然是儿子，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服。他既然顺从到底，就成了所有顺从他的人得到永远救恩的根源，而且蒙上帝照着麦基洗的体系称他为大祭司。在希伯来书这一段的经文说到，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。祭司其中一个重要的职责，就是为自己和百姓献祭赎罪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这样蒙了主耶稣，蒙了上帝的怜悯，借着耶稣基督，上帝为我们道成肉身，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了那个的祭物，替我们赎罪，替我们赎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一段先知对以利说的这一段的预言审判当中，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功课。第一个就是尊重神，我们要学会尊重神。那么什么叫做尊重神？以利，我们从以利以及他两个儿子，我们看到尊重神就是要尊重神所赐的职分。神给我们祭司的职分，我们要忠心在这个岗位上服侍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呼召，有做传道人的，有做长老的，有做执事的，有在教会各个岗位里服侍的，有敬拜的，教主入学的，团契委员导师，这些都是职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说你没有服侍，没有职分，不是的，就连我们作为基督徒也是一个职分。为什么？在彼得前书有说到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属上帝的子民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尊重这个职分，这个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职分，我们要在这个职分上忠诚尽责。我们看到以利跟他的两个儿子，他们在这个祭司的职分上得罪神，他们不尊重神。尊重神所赐的职分，就是不能按着我们的心情喜欢做就做，不喜欢做就不做。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都不愿意在我们的工作上得罪我们的上司老板。我们在工作上我们不会随便，我们在工作上我们不敢迟到，因为那会影响我们的工作，还会因为这样子而丢了工作，甚至我们会在同行界里面名声不好。可是今天我们是上帝的祭司，我们更不可以随便对待我们的服侍职分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尊重神，尊重神所赐的职分。总的来说，尊重神就是尊重神超越一切。上帝今天给我们太多的恩典，太多了。如果我们尊重神，我们就会看待我们所现在所有的一切看作美好，因为一切的美好都是从上帝而来。第二个， 第一是尊重神，第二我们就是要按照上帝的真理教养儿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，孩子绝对不是神。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明白上帝的位置，上帝是超越一切。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是上帝的儿女。我们要让孩子知道，这个身份是很宝贵的。我们要让他们知道，上帝爱他们，上帝永远跟你们在一起。我们要让我们孩子知道，我们要做对的选择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弟兄姐妹，在家中属灵的教育是很重要的。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什么是重要的？什么是有价值的？什么是永恒的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不告诉我们的孩子，世界会告诉我们的孩子。我们不告诉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不以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们的孩子，孩子即便不听，我们也要说，不，我们不说，世界就会跟他们说了；我们不说 ，TikTok 就跟他们说了；我们不说，他们的朋友就跟他们说了。弟兄姐妹，以利是一位父亲，而且还是一位属灵的领袖，但是他却失去了对自己家庭的影响力，而现在审判临到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怜悯帮助我们。这个信息是严肃的。我们看到神虽然审判以利家，但是神的审判里面，像我刚才说的，神的审判里面仍然有怜悯，有恩惠与慈爱。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把以利的家每一个子孙都弃绝。在以西结书18:23说到，神说，难道我喜欢恶人死亡吗？我不是喜悦他回转离开他所行的而存活吗？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宣告神说了两次，在第二次是在以西结书33:11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这样宣告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绝不喜悦恶人死亡，且喜悦恶人离开他所行的得以存活。以色列家，回转吧，离开你们所行的，何必死亡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愿意人人回转。在以西结书18:30-32说到，因此以色列家，我必照着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，你们回转吧，离开你们一切的罪过吧，免得罪孽成为你们的绊脚石。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。31，你们要把你们所犯的一切的罪过弃掉，为自己造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。以色列家，你们为什么要灭亡呢？32，我不喜悦任何人灭亡，所以你们要回转得以存活。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他愿意万人，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，他愿意人人悔改，没有一个人是被弃绝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时时存着谦卑的心，尊主为大。时间不多，世界的局势动荡，没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，但是唯有我们所信的主，他是今在、昔在、以后永在的主。 在每一个时代里面，神都愿意兴起祭司，愿意兴起这样子的祭司，愿意在属灵的破口当中为主站立的稳，愿意兴起这样的祭司，在以人为中心的时代的里面却选择尊重神。在这个时代需要每一位信徒，每一位祭司如此的为主站稳，尊重神，像撒母耳一样谦卑的在主的面前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祷告，这时候让我们也安静，让我们回应我们的神。今天的信息，上帝怎样的来对你说话，让我们来回应我们的主。是的，主，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对你爱的不深，对你不够忠心，没有把你放在中心。主，你怜悯来赦免我们。主，恳切求你来复兴我们的灵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一群祭司，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为主在这个时代里面站立的稳，为主见证，尊重主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，阿门。